日本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两大报纸8月9号星期三都以社论形式提升外相河野太郎与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一在菲律宾的舌战。产经新闻说，王毅指责河野感觉你是执行美国下达的任务，对一国外交负责人这个是失礼。而河野答复，中国作为大国有必要带有大国举止。何野对王氏的非礼发言拿出危言态度，这一点要加分。南中国海问题上，今后日本让一步的必要都没有。社论说，对南中国海大半主权，去年海牙国际法庭已经有定论，日美和东盟国家批评中国是当然的事。王毅一边对菲律宾怀柔，一边以取消外长会谈来继续打压越南，是中国露骨的分裂东盟，结果令东盟外长会议的联合声明对南中国海问题的表现停滞在留意到部分忧虑的水平。社论最后说，南中国海对哪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贸易通道，必须是自由海洋，为阻止中国非法军事据点化，希望有关各国再认识贯彻正当主张的重要性。读卖新闻的社论说，河野外相的外交亮相可以说是贯穿安全运行的坚实外交。河野反驳王毅的发言是显示他对中国试图用力量改变现状的忧虑是正确的，对中国独善治国的行动应该不断清晰点明，日中关系重要的是宏观的谋求整体改善。社论说，中韩两国看起来都基于河野的父亲河野洋平是夹派，而且发表慰安妇问题河野谈话的当事人，所以过分期待河野外相以河野原则安倍内阁的基本方针的发言是适当的。包括主流传媒在内，日本连日议论中日外长菲律宾针锋相对的会谈内容，星期三中蔓延到南韩。南韩大报韩民族日报星期三以日本的河野外相苦于父亲的知名度为题，报道中日外长会谈中，王毅对河野说，你父亲是有正义感的政治家，听说你出任外相很多人都抱有期待，但是今日听了你发言，坦率地说好失望，你的发言内容令人感到完全是执行美国向你下达的任务。韩民族日报说，王毅一边拿河野与他父亲比较，一边指责河野是因为河野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构筑军事据点的发言，结果是性格刚直的河野以中国作为大国有必要拿出大国的举止来对抗。韩民族日报还说，河野外相是具备国际感的人，但是通过在外交舞台上留下很大足迹的父亲，他受到更大注目。不单止国际外交，日本国内亦一样因为河野洋平亲中韩的纪录密切注视着河野外相的外交立场。不少舆论在8月3号首相安倍晋三任命河野出任外相时就表示了不安与质疑观点。王毅与河野星期一会谈当晚，日本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会谈公开部分的录像，最集中的片段是王毅说，今日是你第一次在国际场合亮相，亦是第一次在东亚峰会上发言，但是听了你的发言，坦率地说好失望。河野则答复，希望中国作为大国拿出大国举止。当时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播出的录像最详尽，只见王毅一边摆手势，一边讽刺河野在东盟外长大会上的发言。而河野的答复是，我刚刚上任，坦率地说，我被任命外相这个职务是持着半忧半喜的心情，日中关系现在很困难，希望中国拿出大国举止。星期二，日本各大报纸将中日外长会谈放在版面显著位置，读卖新闻的标题是王外长讽刺河野氏，尊重你父亲的意见。朝日新闻的标题是王外长对河野讲了父亲之后称对你的发言失望。日本经济新闻标题是日中外相围绕南中国海问题针锋相对等等。各大网络的标题则不是那么客气，多数是朗报日中外相会谈中国失望，河野外相串了自行期待的中韩，河野股飙升，日中外长炒价等，网民亦是说讲得好，边个都看得出河野赢了。有这样的父亲做反面教师，才有河野外相的觉悟语言。本来还担心河野太郎同他父亲一样，现在放心了。河野外相两双满分等等为主的喝彩。8月4号首次进入外务省理新的河野太郎还未温热外相办公室，就去菲律宾出席东盟外长会议，被日本内外视为他实际上是在东盟外长会议上首次向国内外亮相。 54岁嘅河野太郎系自民党政治世家第三代，除咗父亲祖父河野一郎出任过农林大臣，叔祖父河野谦三出任过参议院议长。河野太郎就读日本应庆大学三年级时留学美国，首先在波士顿和康涅狄克州，一年后进入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国际学院专攻比较政治学，期间他又作为应庆大学交换留学生留学波兰。1983年他回到华盛顿，一边做总统大选义工和下议院议员事务室实习生，一边继续读乔治城大学。1985年毕业，回国后他就职民间企业。1986年日本开始小选区比例代表选举制，他首次参选国会众议院议员，当选后经过落选等波折，至今总共当选七次。2015年出任过安倍内阁国家公安委员长。河野太郎同父亲一样，亦是自民党内的甲派。2002年他捐肝挽救乙型肝炎病入膏肓的父亲，曾经成为社会话题，他不时上电视评论政治，亦给人刚正不阿的印象。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但是最激进的还是反对安倍核电政策。对安倍8月3号改造内阁任命河野出任外相，一些评论指出，安倍利用河野父亲亲中韩的关系，令河野太郎去改善棘手的对中韩外交，而河野英语流畅，出任外相已经有公开理由。河野的父亲1993年出任内阁官房长官期间，发表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希望解决日韩慰安妇历史纠纷。他亦是中国江泽民政权到胡锦涛政权时期的座上客。2002年换肝恢复健康后，他还出任国会议长，但是2014年8月朝日新闻承认提供给内阁做证据的日军绑架南韩妇女从事慰安妇的人证是伪证，令河野谈话的根据崩溃。河野洋平遭到巨大的舆论谴责，加上高龄就淡出政坛。河野太郎在菲律宾亮相始终遇到父亲留下的政治影响，除了南韩外长康京和和王毅先后表示欢迎和期待，文莱、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外长亦纷纷在与河野太郎会谈中提他父亲，河野外相亦公开讲应该感谢父亲，希望将这些作为资产来运用。但是日本舆论广泛指出，这些是河野外相的负资产。河野先与康京和会谈中澄清，希望韩国履行日韩已经达成的慰安妇问题协议，表明他反对南韩主张重新讨论慰安妇问题。跟着他在东盟外长大会上发言，强调支持美国巡航南中国海，后来被王毅指责。中日外长会谈中，河野还提起东中国海问题和中国逮捕几名日本人的两国纠纷，要求中国解决。会谈后，河野对日本记者群描述他在父亲留下的影响中，与王毅的会谈是正面负面都有，只选择负面就没什么可谈了。包括朝日新闻在内，不少日本舆论指出，河野外相在菲律宾向国内外亮相时，实际上是与父亲的负遗产划清界线。一些日本舆论称，河野堵住质疑他的日本舆论，显示政治智慧。越南外长范平明星期二与河野会谈时，亦赞扬河野对王毅讲的话，令南中国海问题谈判的进展出现契机。外务省透露评价话，刚上任就要登外交大舞台，他能够这样应对王毅的攻击相当了不起，其他双边会谈亦都合格。当然他还欠缺一些基本常识，例如与王毅握手时他鞠了躬，结果中国传媒就拿那个瞬间做文章，说王毅赢了。韩毅与美国国务卿替勒森会谈讲英语亦引起怨言。日本共同社前中国观察周刊总编辑板井神之助指出，河野太郎即使不是安倍盟友，但是他既然进入安倍内阁，就只能够执行安倍政权的立场，而且作为政客亦只有顺从日本舆论趋势。板井话，反过来王毅亦令日本好失望。王毅是中国外交界里面不多的知日派，出任过驻日大使，他出任外长时，日本亦期待过中国对日外交能够体现更多理解日本的方针，但是至今王毅没有为改善中日关系做过什么。王毅有难处，但是他应该比哪个都更理解何野的处境，外交很敏感，很多事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王毅是弄巧成拙，逼得何野反面。中国前总理周恩来讲过，外交就是要经常同对方考虑，要韬光养晦，知己知彼才能够赢。王毅与何野的会谈，从结果来看，王毅并没有收到他想要的结果，但是何野亮相中亮剑，闪了内外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林从东京法尼报道。